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的特辑产前产后忧郁症，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那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赵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过去三堂课里面呢，我们在这里介绍廖医生，学到了很多关于产前产后忧郁症的它的特征还有成因啊。今天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个女人当她结了婚之后在没有预备好的情况之下生孩子的话，有了小孩子她可能会有产前忧郁或者是产后忧郁。那我想请教一下廖医生，是不是只有孕妇才会患这个产后忧郁症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也临床上也碰到有一些时候，就是做父亲的丈夫的
做丈夫的
啊，他们也有一些很像是产后出现的忧郁症。
哦，是吗？
对，我们讲就是父亲产后忧郁症。
哦，这个呢我们大概很少会听到这个。
对，比较小去我们真的很具体很归类，因为这个也不是很普遍看到的。但是实际上在临床上有很多父亲也跟太太也有同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他们本身有一些性格上的容易闭关的一个倾向，也有一些是他们从前每结婚每当父亲的时候也有情绪的问题。
是。
另外就是结婚之后当父亲之后，他们可能太太本身也有他的转变，他们可能情绪好或是不好，对做丈夫的支持可能小一点。
是
也可能家庭的需要多一点，比方说母亲从前也有工作，现在可能带孩子没有工作了。
经济压力就落在丈夫身上，
可能丈夫的心理的压力也比较大，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很重要，就是养妻活儿，我不能够丢了自己的工作，
所以他们这份工作，
所以他们没有之前那么轻松。所以当然这个可以看到，就是他们遇到的压力跟从前不一样。有一次就是产后跟太太也一样有忧郁，这个也是不是罕见的。
真的，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就是说丈夫的也会有产后忧郁症。第一呢，可能是之前也有情绪上面的问题，再加上思想比较负面呢，实际上面临的就是等有了孩子之后呢，妻子没有了那份工作，而全家的经济压力全部落在丈夫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个压力就来了。
对，其实我们不一定看就是单单妇女。女性才需要关怀，很多时候男性做丈夫的其实婚姻关系都是很密切的。
是的，
很多时候都是上方的
互相关心。
如果太太有了孩子的时候，当然她的关注很多时候就放在孩子身上。
对
另外就是她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跟丈夫去沟通。另外就是刚才之前讲，就是产妇压力也很大，
是
如果她的情绪也不好，丈夫也感觉不是怎么好，对吗？另外一个很坏的现象就是做丈夫做男人的很多时候不容易跟其他人表达自己的压力，
对，
表达自己的情绪。
是的，
最坏就是有一些做丈夫的，他们为了解决他的压力，很多时候就用其他的方法去
发泄
、去减压。有一些人去喝酒啊，喝得很多啊，去外面去做一些行为去找回他们的混乱。他们找他们的生活。
是
有的时候就到外面 自己找自己的朋友，这个对家庭也是不太健康，对婚姻也有破坏。
对对，因为我们发现有些听众朋友在热线电话里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夫妻两个人本来是感情挺好的，但是有了小孩以后呢，生了婴孩，这个妻子的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放在孩子身上，而忽略了丈夫的时候呢，夫妻之间的问题就会出现了。
嗯，所以有一些地方哈，不同的国家也有一些类似的做法，就是婚前有一些辅导，
是
婚前
辅导
哈，这个在教会也是普遍的。
对对，
一对性的人他们结婚之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婚姻辅导，
是的，
让有一些有经验的专业的人，他们辅导这对新人，让他们互相了解，互相可以了解多一点双方的看法，对婚姻、对生孩子、对生活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因为从前可能谈恋爱的时候没有碰过很多困难难题，有共同的看法，但是。如果经过这个婚前辅导，这个是很好的。
是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就以为只有产妇生完孩子以后，产妇才会有这个产后忧郁症。原来做丈夫的呢，也会有这个产后忧郁症。我们也求神恩待我们，特别是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各方面呢真的是能够平衡这个关系，尤其是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一定要好，能够互相的关心就是彼此的支持了。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廖医生，我们说产前产后忧郁症这个呢会不会跟遗传有关系啊？
嗯，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回答
的
问题，一般来讲，情绪病、忧郁症跟遗传的关系不是很强烈，不是很大，但是也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
是
啊，如果是父亲、母亲也有忧郁症，将来孩子成长之后，成人之后有忧郁症的机会也相对大，
是
不一定是围裙。基因的影响
不是遗传的，
可能是也有可能就是
也可能不是，
也有可能就是他成长的时候看见父母怎样看事情怎样看世界他们的思维也会影
响
下一代。所以我们讲就是如果妇女母亲或是就是父亲也好，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看事情很负面，
是
情绪不稳定，这个也会照到你的孩子跟你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在家庭里面有一个良好的细分，有一个好的环境才有健康正面开心的孩子才可以成长。
对，健康的孩子就是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之下长大的，所以父母的这个想法，乐观积极的面对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直接的影响我们的孩子。当你乐观的时候呢，孩子也会乐观的成长。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廖医生，孕妇她在服用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精神科的药物，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怀孕了，但是呢因为我有精神疾病的问题，我在吃精神科的药物，这个会不会影响肚子里面的胎儿？
嗯，这个也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对，
但是可以这样讲，就是不要单单看精神科的药，其他的西药、中药也好，其实有一些药物不，我们都是觉得在怀孕期间是不安全的，这个是相对而言就是不尽量不要让孕妇服用了
就是尽量的不要吃药，对吧？
对，当然精神科的药物里面也有一小部分是属于这个类别的
是，
所以这个 大部分的精神科的医务人员都清楚明白是哪一类是不适合孕妇吃的。
是、啊、
就是其他的病，比方说糖尿病、血压高，这个也有一些药孕妇是不可以服用的，
不能吃的。 对
但是比较小孕妇这个年纪有这些其他的长期病患、
嗯、
糖尿啊、血压高这些问题都是年纪大的人。
是，
所以相对而言就是年纪比较轻的怀孕的时间就是长期服用的药比较多，就是精神科的药了。因为刚才讲精神分裂忧郁症，有一些人他们需要服药，他的病才可以控制得好。所以这个要拿一个平衡，就是如果是病情需要控制得好，希望孕妇不要在这个时间服乏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就需要一些药物来抑制他的心理的问题。
是，
但是大部分的药都不是属于危险的类别，就是说如果医生就是有一个决定有个判断如果药物是相对安全的，如果是服用之后对情绪的控制很好，对产妇对胎儿的健康成长有利的话，
是
这个也是需要服用的。
哦、
大部分的药物都是相对安全，当然有一些特别的安全。专科医生应该知道哪一类是特别的安全。
是 是
我们在每一个国家也有一些药物的选择，一定有一些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就算是今天患有精神疾病，无论是忧郁症或是精神分裂症，怀孕的时候要请教精神科的医生，要继续的服用药，但是这个药物呢可以不影响胎儿，是吗？
是有很多很好的选择。另外就是
如果他发现哎呀我现在怀孕了，我之前是有精神疾病的人，他怕影响胎儿的缘故而不吃药的话，那个后果是怎样的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反过来说，就是很多时候病人女性的病人他们跟医生谈，就是现在我结婚了希望生孩子，很多时候医生就会跟病人讨论决定，就是如果病情是比较稳定没有复发，另外就是之前的病情不是很严重，
是
就是可以选择停药。停药之后才怀孕
啊，停药之后才怀孕，
这个也是，当然这个也是可以了。
是，
当然一个前提就是他的病情很稳定，
是
没有复发，没有情绪不稳定。因为刚才讲是如果情绪不好，压力很大，常常睡得不好，情绪很低落，都是影响胎儿的发育，影响胎儿的健康，
是
这个反而是有害的。
对，
所以就是要拿一个平衡，要做一个很决定，就是服用药物是不是比较好，另外就是选择一种最安全的药物。大部分的药物也是安全的，可以这样讲。
是
当然如果就是有担心的话，就是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服药呢。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在停药期间病情有改变，哪个时候才再服药也是可以的。我们临床也有很多例子，就是他们停药之后怀孕，
是
到怀孕后期他的情绪有改变了，我们再给他吃药也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讲就是怀孕错期是如果不服药的好处就是我们讲胎儿的每一个身体的器官发展的时期就是头上半段时间，
也就是前6个月，对不对？
对，特别是前2-3个月。
是
如果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之后再服药，影响的机会是很低的。所以有一些人就是选择我怀孕之后怀孕之前停药，怀孕之后有需要的时候 在外怀孕后半段的时间再吃药，
啊，
这个也是可以了。之后生孩子之后，如果是选择母育喂哺的话，也有一些药物是安全的。
就算是你生完孩子想给自己的孩子母乳吃的时候呢，也可以继续的服用药物。
对，
这个药物也是不影响孩子。
有一些药物他们很小去到母乳当中。
是。
很小去到母乳，就是孩子吃个母乳之后也不有什么坏的影
响。
当然有一些药物就是我们知道去到孩子也没有什么害处，这个就更加放心了。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如果听众朋友能够借助精神科的医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认识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除掉很多很多的不必要的恐惧在当中。前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如果你是有这一方面的疾病，但是呢你不吃这个药物的话，我相信廖医生可以再强调的告诉我们，这个妈妈的情绪怎么样影响孩子。
因为我们之前谈到产后忧郁有很多严重的病进，
是
也这个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不很小心去面对，去选择好的治疗，如果产后忧郁越来越严重，刚才讲就是有一些很坏的后果也可以出现，包括自杀的念头。
是，
如果长期抑制的不太理想，也会万万影响做母亲的自信心，跟其他人的感情，夫妻的感情，婚姻的关系。我们之前讲就是影响照顾孩子的能力，
对
啊，另外会对孩子的成长有不好的影响，这个是后遗症啊。我们讲就是一些不良的影响，如果有这个情况，当然不单单是药物的方面，另外就是要做多一点有用的心理咨询，做多一点辅导等等。这个对产妇的康复才是最好的安排。
是，我觉得我跟廖医生在这里跟大家主持这个产前产后忧郁症的特辑的时候呢，我自己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当怀孕的妈妈有情绪疾病，而没有正面的去面对。而这个产妇的情绪会影响胎儿就比一般的孩子会小，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容易生病，是吗？
对，所以我们很鼓励就是当母亲或是当父亲的朋友，就是需要常常要追求一个平静安稳的心理，
平静安稳的心，
一个平安的心态，一个喜乐的心，才可以有效照顾孩子，
是
才可以让孩子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成长。
是，
这个也是我们怎么样看待下一代，这个很宝贵，一份礼物，
对，
一个产业，这种看法，就是我们需要当父亲母亲，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有的责任，就是要安排好一点。我们有情绪的问题，一定要尽办法可以改善过来，我们才可以照顾孩子，照顾家庭，才可以有信心有能力。
好，那我也想请教廖医生，就是说当你发现无论是你的家人也好，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患了产后忧郁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患这样疾病的肢体呢？
刚才讲就是如果我们发觉一些朋友他们开始有一些类似忧郁症的情况，我们首先就是要找多一点时间，可能不是你自己，可能是 比你更加有经验的人去接触 这个家庭，这些朋友，这个妇女，让她的情况可以表达清楚，身边的人有准备，有时间可以提供一些关怀，一些援助，一些支持，无论是在实质生活上压力的改善，
是
啊，可能是抽一些时间帮他照顾孩子，
哦，
让他可以休息多一点
啊，这个我觉得非常实际啊，哈，
对，
嗯，
啊，另外就是可以提供一些经验啊，就是照顾孩子，怎么样照顾自己，怎么样处理家务，
是
怎么样处理婚姻关系，这个也是各方面有不同的压力，不同的问题，
对对，啊，
首先就是让他表达多一点啊，我们了解妇女生孩子之后通常面对的问题，
是，
所以我鼓励就是一些姊妹，有经验的姊妹，或是自己有生过孩子的姊妹，这个你们是最有经验去帮助一些别人有产后忧郁情况的姊妹，我是妇女，这个很有对他们很有帮助的
啊。
如果是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情况都没有好过来，或是你发觉他的情况是很严重，
嗯，
比方说他已经有放弃自己自杀的念头，这个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啊，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找一些专家有经验的心理咨询精神治疗的人员去照顾他们。
哦，是是是，这个非常的宝贵。我刚才听廖医生讲这个实际的这个支持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刚生完孩子，自己又觉得没有那个能力去好好照顾孩子，而整天都是围着这个孩子忙这个忙那个的时候呢，心情一定会很烦乱。如果有教会的肢体在这一方面抽时间让这个孕妇能够休息一下，就是带他来照顾这个婴孩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实际的帮助啊。
嗯，另外又真的有一些很实质的支持，比方说经济上，
哦，
如果他需要一些照顾孩子的物品，
比如说尿布啊，
对对对，
这个奶粉呢，
对，如果有你可以送一些给他。
对，
如果有一些换具，
是
你可以送给他分享，这个也可以减小他的经济负担，这已经对他的压力减小了，这个很实质的一些支持。
对，无论是小孩子的玩具也好，小孩子穿的衣服也好，奶粉啊、尿布啊，这些能够就是送给对方的话，就是非常的实际。这个呢，也让我想起我刚结婚生老大的时候，也没有经验呢。在坐月子的时候，是我妈妈在旁边照顾我，但是我发现有一次呢，就是给孩子喂奶。刚刚吃完了不久，小孩子又哭，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在哭，但是很感恩的是，因为有经验的妈妈在旁边，他就告诉我，他说是不是孩子没有吃饱啊，然后呢就立刻去买了个奶瓶，冲了一些奶粉给孩子吃，这样的时候呢孩子吃饱了就不哭了。
嗯，
那这个呢就是很实际的帮助了。
对，
如果我旁边没有亲人，没有人这样的告诉我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就很慌了，很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们讲就是现代的在大城市生活的家庭的压力是比较
大的。
大的。从前在传统的比方说在农村
啊，
在一些传统一些的地方，就是当一个女性生孩子之后，一定周围很
多
朋友
很多
不同的人都会来趁热闹。
对，
但是他们一定会带一些礼物来，
然后呢给你一些意见呐。
对，每一个人都带一些东西来，就是帮助支持你。
对，
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在传统一些一些很密切的家庭的 结构当中，忧郁症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多一点几次关怀，一些爱，一些经验，一些支持，这是很基本，但是也是很重要的。
对，社会的结构不一样了，就是小家庭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可能这一方面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频繁。那苏琪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让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去关心有需要的肢体，尤其是产前产后这一方面有需要的这样的孕妇，我们能够多一点的去关心他们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避免这个产前产后忧郁症。那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的要谢谢精神科医生廖医生给我们的教导，也求神能够使用这个特辑，让更多的人在当中得帮助，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避免有这一方面的忧虑。谢谢廖医生。
谢谢各位。